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人定胜天吗？在上个礼拜四的节目当中提到，无论是复制人、基因编辑、人工智能，是非信徒的主事者，他们认为可以与神平等，成为共同的创造者，而这就带来了超人类主义的危机和隐忧。这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基督徒如何面对生物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呢？一起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我们活在一个科技发展飞快的年代，2022年推出的 ChatGPT 让全球都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探讨背后带来的挑战。然而除了人工智能之外，另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也正全面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就是生物科技的进展。今天我们邀请到在美国长期行医同时研读生物伦理的陈正威医师来和我们聊聊当前生物科技发展的共性，以及这样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挑战，并探索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底该如何回应呢？陈医师介绍了当前生物科技的发展，提到了四点。第一个是 clone 复制技术，不论是复制一个单一的细胞，甚至复制整个人，那它起初的用意可能都是用来治疗疾病、器官损坏，可是最后会带来一个伦理议题，是当我们滥用了这些技术的时候，包括甚至复制人可能会被用来做危害人类的事情，或者是透过我身体上取出来的细胞做出干细胞做出来的，可能将来成为一个复制人的话，那我对他有没有权利？那我的细胞我的器官需要的时候，我能有没有权利拿他的器官来帮移植到我身上帮助我延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是生物打印的技术，那生物打印的技术可能就是包括用干细胞跟一些像刚这个医师提到的血管血液，它就可以用生物打印的技术来制作出心啊肝啊等器官，但这可能会带来一种贫富不公不平的问题，甚至是人类越发的自我中心。第三个谈到的是基因编辑的技术，就是说好像我们可以任意的编辑我们想要的特质，但可能背后也潜在的危险是其实我们真的不完全理解到底每一段基因它所隐藏的这些密码背后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可能我们只是按着我们表面的意思来做任意的编辑，可能会带来想不到的负面的效果的反扑，甚至就算我们可以避免所有负面效果的反扑，也会不会造成好像一个群体、一个族群或者是一个阶级的有钱富有的阶级，透过这个技术创造出一种好像各方面都完美的人类，而进而造成进一步的人类社会的不公平跟贫富的差距。第四个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部分，那其中一个就是提到了一个挑战，就是说当人工智能能够无限制的这个发展，透过大数据训练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能够有道德的限制或者是道德的标准在里面。而其中这好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人工智能是透过大数据去学习的，可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大数据大部分做出来的道德判断不一定是好的，那这到底该怎么往前走。其实这四大技术似乎发展出来都是要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但是当它无限走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这个反扑的作用力。那 陈医师也提到说，其实当前生物科技发展的一个共性，就好像会产生一种超人类主义，人们相信可以透过这些科技让人活得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难道不好吗？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担忧的事情？
对，超人类主义现在已经是社会主流的一些人生目标。
是
啊，其实有一个有一个 society。有一个社团他们就是专门是这些超人类主义 的人，他们经常的在一起，他们互相的交流然后他们讲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比如说如果万一我离开世界了，我要把我的脑把它怎么样冷冻然后有一天放在一个机器人上面我又可以活出来。所以他们主要是他们的骄傲，觉得人定胜天的一个心态。箴言16:18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现在我就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况就是好像以前的巴比塔一样。人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觉得不需要神。然后有一天主的审判就会来到。那个骄傲你如果跟那些科学家谈话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感受到出来，就是我讲的那些基因编辑的的科学家他们说我是与神平等的共同创造者。他说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跟创造者的水平一样，就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一个程度，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样子的一些思想其实很影响下一代。因为小孩子从这个环境长大的时候，就太容易越来越依赖这是人工智能，就不再依赖神了。虽然他可能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但是在这样浓厚后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影响之下，人工智能很可能成为大多数人最崇拜的一个偶像。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忘记了其实他们的创造的能力的来源其实也是来自神。他们的骄傲是取代了上帝的荣耀。他们夸口将来有一天他会战胜死亡。其实他们就是说有一天我可以解决人的一个最罪的一个咒诅，我不需要死亡的时候我就可以永远的活着。其实他们的想法是不对的，他们以为永恒就是永生。其实不是，你如果是永远的活在罪中，这个不是永生了。有一天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会发生，然后人类会自我毁灭了。所以就是这样子的骄傲，就好像马太福音24:11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理念，就好像就是都是假先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假先知是去迷惑多人，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
是陈医师提到说，表面上他好像给人类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但其实可能最大的一个危机是里面内在的心态跟我们敬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我们变得越来越骄傲，甚至开始想要成为好像上帝一样的存在，然后甚至我们敬拜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工具，像人工智能，我们不单单是不去敬拜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我们还敬拜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事物。 那这些一步一步啊，所以人只是肉身物体上的活着，就算有一天这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可是如果我们理解什么是永生，圣经中永生的概念的话，它不仅单单指的是一种肉体身体的活着，也是一个活在正确的关系里，活在跟造物者正确的关系里。那如果在一个错误的关系里，但是肉体不死的话，坦白讲就好像华人我们有句话叫做生不如死啊，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种活着的方式，或许不是一件可羡慕的事，甚至是一件可怕的事。
对对，
陈医师，我也想问说，那我们谈到这些这个人的骄傲跟偶像啊，我们在敬拜这些我们所创造用我们敬拜我们所发展出来的技术，那当前生物科技发展，你觉得对我们的伦理或世界观，甚至是对基督信仰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怎么样不让这是非基督徒来决定我们的未来？怎么样可以摆脱人工智能对宗教自由的一个限制？然后怎么样去教养下一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讨论
是
基督徒对新科技这个潮流，我们要有一个定位。我们接纳它，但是我不认同它，特别是那是道德的界限，我们要坚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对于道德界限的一些坚持。然后我们要有机会的话，我们要为真理辩护。怎么样为真理辩护？就是我们要影响就是科学家，先跟他们建立关系，学习一些共同的语言，然后等候神给我们一些教导的时刻，可以影响他们。比如说我开始跟那些科学家结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一直说他们是共同创造者。我就说，你真的是创造者吗？你是创造那个基因吗？你可能是改良那个基因，但是你从来没有创造那个基因。所以他们说是共同创造者是不对的，但是你没有很流行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就强调他们是一个共同创造者。然后我就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说，那如果你创造这些基因，那你用的那个基因编辑的基因的起源是什么呢？是谁做那个基因？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不同的分子组织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基因吗？因为现在科学家他们不会相信这个基因是可以从无变成有的，一定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然后他们说进化论其实也可以解释基因，如果你给它很长很长的时间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有用的基因了。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他有共同的语言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跟他谈。
是。
所以对下一代怎么样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到圣经里面，从小我们就以神的话教养他们。让他们长大以后他不会偏离神，然后培养他们敬畏神一个谦卑的心，然后鼓励他们投入这个新科技的研发。这样子我们还有机会，就是下一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很对信仰很坚定的一些新的科学家可以出来可以影响他们，不单单可以影响他们，他可以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决定 用是用基督教的伦理观念放在人工智能里面做道德的判断。
嗯嗯
其实基督教的价值观提倡爱提倡善良，是对人类带来和谐跟稳定。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的话，提出来用基督教的价值观跟伦理观念放在人工智能里面，他们也有可能会接受。有一天当人工智能变得比人类更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可以教导下一代道德的判断，然后借着这个机会把他们用人工智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我希望有一天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
是。我的一个体会是，刚刚陈医师你在谈到说，今天许多的人似乎觉得我们拥有这些科技能够成为跟上帝一样的好像共同创造者 co-creator 的时候，我觉得特别 ring the bell 的原因是因为在第十届华福大会当中，其实我们从神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一个大方向的主题是认为我们是要回应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作为。那就好像是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讲到，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并且赋予我们管理看守所造之物，并且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责任跟任命。所以我们的确是用英文的话就是小写的那个 co-creator， 就是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但是这个创造是因着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所造的事物应该是要彰显出我们造物者的形象，他的美，他的善，他的荣耀。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在讲 co-create 这个，如果我们说有这个概念的话，它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叙事框架下，是我们是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所以我们并不是反对科技科学，我们并不是反制，我们并不是觉得说当基督徒就不能够去读任何的，因为我们知道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这是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刚刚听到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框架下来理解我们的使命变得很重要。如果我们想要跳脱自己是受造者的身份，甚至罔顾自己是按着造物者的形象来被创造的受造者的话，那就好像是随便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买了一只新的 iPhone， 但是我们根本不去想也不去纪念它当初被制造出来它要做什么用的。我们当然可以拿这只 iPhone 做很多别的事情嘛。iPhone 它很坚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锤子啊，去钉钉子啊，它是真的钉得进去的。其实我试过，因为有一次我要报废旧的手机的时候，他们说要把手机彻底的摧毁才能报废，不然资料都还是可以被 extract。所以我记得我为了摧毁一只手机，我花了两三个小时在我的后院，我还曾经把那只手机朝一个钉子打进去，结果手机没坏，钉子倒是进去了。所以 iPhone 是可以当锤子的，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is this the best use， 这是不是它最合宜最好的用法。那同样的，我觉得人我们被赋予这样的能力，我们的确可以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做很多的事情，不同的事情，甚至有人说我们可以定义自己是谁，但是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做，但最终就好像是若是一只手机它没有回到它起初受造的原因去 function 的时候，它其实能够做的是它没办法活出它真正的价值跟意义，而最后可能就是一个扭曲的生命，扭曲的存在。所以这是我刚刚听完陈医师讲的时候我的第一个体会。
对，你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这一次访谈背后带着一个初心，就是我的孩子很爱生物科技，他才12岁，但是他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就跟我说他想要研究蜥蜴的 DNA。 我问他那想要研究蜥蜴的 DNA 做什么，他可能现在都忘记他讲过这段话了，可是那段话那时候对我一个很大的警觉。他说他想要把蜥蜴的，因为蜥蜴很能够适应环境， 啊，他说他如果能够把蜥蜴的 DNA 弄到人类的 DNA 里面，让人类呢更能够适应环境的话，诶，那他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哇，我就突然 speechless， 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就当下不知道我该鼓励他继续的对这方面有兴趣呢，还是要帮他踩刹车。那我想今天很多我们华人的父母亲也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是一方面我们好像很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学习科技，去学习最好的学问，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味的鼓励学习学问，难道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或者是我们应该还注意什么？或者反过来，难道我们不鼓励他们去学习吗？啊，那作为一个父母亲，一个过来人，陈医师会给我这样的父亲什么样的建议？
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他们应该去投入新科技的研发，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挑战，因为研究这个新科技给你一些很大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在这个成就感的同时，他们要学习谦卑的心，所以这个谦卑的心要从小就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的里面，有了这个谦卑的心，他们敬畏神他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他都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他的研发，然后还可以影响他周围的一些同僚。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鼓励他们去学这个技术，研究这个技术，其实很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内在的态度，甚至鼓励他们用他们所学习到的技术创造美善啊，真的是在一个圣经的框架下去回应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啊。那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创造美善的大任命，上帝吩咐我们管理看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我觉得说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持续的创造美善，彰显上帝是谁。
是，而且永远的记得，我们的创造的能力也是神给的，就不要忘记我们的能力的来源
是
在什么地方。
是啊，谢谢陈医师。最后我想叫陈医师可不可以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对你来讲，因为你同时是这个在医疗界，但同时也是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对福音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福音。那你自己在这个领域这么久，也跟这么多人对话，那你会怎么跟你这个领域的人来分享什么是福音呢？福音的好消息又是什么呢？
很好的一个题目。通常我的 approach， 我的方法就是我先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建立关系是传福音的开始啊，但是我不会在跟他没有建立关系很好关系之前跟他传福音。我的做法是慢慢慢慢等候神会给我机会啊，然后机会一来的时候是神给的机会，然后圣灵会帮助我借助那个机会跟他传福音。如果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我讲什么也没有用。
是，
他们是很顽固的。你用自己的智慧去讲，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发觉，当他们遇到一些他们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是情感的问题，有时候是工作的问题，他们没有那个研究的工作，他们拿不到 grant， 然后他们可能就要离开那个地方。就是有一次机会，他们会回想一下，哎，其实我也是很有限的，然后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心就比较软化，就比较容易跟他们讲。所以我的 approach 就不是跟他做 一些三元福音，一些一些我们平常用的一些方法去说服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很聪明的，
嗯，
你跟他讲什么，他可以跟你辩论，
嗯，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传福音不是跟他们辩论的，
嗯，
所以一定要等一个教导的时刻，这个是神给的，不是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的。
听起来是陈医师觉得福音的一个表达最好的方式是在关系当中，并且等候上帝的时机，而不是用人类的这个高言大志，试着要去压过对方，特别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可能不一定是有用的。
对对
啊，再次谢谢陈医师。我不知道医师陈医师在最后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说的话？
就是很感激你们这样注重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少人他们会对于这一方面要有一些探讨，所以希望其他的牧师也好，其他的基督徒也好，他们听了以后对他们有帮助，然后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做起，
是
我们的下一代做起，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用这些人工智能，这些新科技去传福音。
再次谢谢陈医师今天的分享。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相信上个礼拜四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议题相当新颖，也非常的吸引人，但同时它也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挑战。我们所要面对的不是逃避、抗拒或者是恐惧，而是与未信者有共同的对话交流，以基督信仰影响世界，在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要建立无坚不摧的信仰实底。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以斯拉的诗歌《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
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他是何等了解认识你一切。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他是深切明白了解你的神。耶和华是保护你的神，他必信实带
赐平安的神常与您同在，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耶和华是喜悦你的神，高过任何事物，超乎任何人。耶和华是喜悦你的神，他是何等可爱。